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主啊，又给我们这样一个晚上的时间，主，让我们能够来从你话语的真理里头得着智慧，得着能力，得着亮光，主啊，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主啊，你把这样教养儿女的重责托付给我们，主啊。真的是求你让我们能够做忠心又良善的管家，能够管理好你赐给我们的产业，主啊，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恩主，我们就把今天晚上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你的手中。主，你自己在我们每一个听的每个参与的与会的人心中自己来做工。主啊，你自己圣灵把你的话真的是能够深植到我们自己的心中。主，我们的生命被主你自己翻转，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影响帮助我们的孩子。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第三讲哈，教养儿女。我想你们听了前面两个哈，我就是来看一下我们前面我们特别的讲到一些就是我们教养的上面的一些根基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父母首先自己需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要了解我们孩子的本性是什么样的，他是一个罪人他无法被人来改变如果只是规范他外在的行为，没办法规范他们的心。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些而且上帝把这个教养儿女的重责托付给是父母，不是给爷爷奶奶、外祖、外公外婆不是给外面的学校，甚至也不是给教会的牧长啊什么的，是给父母。所以父母是主要的教养儿女责任人所以那我们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就是领受从神领受这么大的一个权柄所以上帝是给你有管就是做你儿女的管家在他未成年这一段你是他们是供应者、保护者、管家那你怎么样能够根据圣经的真理来好好的教养你的儿女，而不是跟随世俗的那些人的那些方式方法。因为我知道说这个现在心理学啊各方面的市面上太多各种各样教养儿女的这个方法那个方法。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呢常常就是甚至基督徒父母们却走捷径去追随那些世俗的那些管教儿女的方式方法追逐那些快捷有效的我们认为那些成功学啊什么的就是去追逐那些东西，反而把神托付，就是神给我们的很多的宝贵的话语这种圣经的管教的原则，我们反而撇在一边其实神的管教神的这些方式方法都在他圣经里头，他怎么样来带我们，他是怎么带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父嘛，天上的父，他怎么样带我们的，我们可以从他怎么样来管教我们，带领我们来学习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带领管教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上一堂课我们讲到一些具体的合乎圣经的一些管教方法，我们特别讲到一些就是稍微复习一下，就是说管教时父母会面对一些挑战，我们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些正确的动机，需要是知道我们的管教的目的是取悦神还是取悦自己是取悦神还是取悦他人，是信靠还是惧怕。所以我们需要理清楚这些就是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要有正确的动机，我们要有合乎圣经的这种教养因为合乎圣经的教养特别讲到并不是很复杂的它并没有那么，而且是相当是非常灵活的，我们可以从神，我们刚才讲的从神怎么样来带我们，我们其实可以揣摩，可以效法的我们也特别讲到我们不要去追求那种立竿见影的果效，因为我们特别讲到就是当要规范人的，我们没办法规范人的心规范行为去规范人心，我们没办法改变我们的孩子，那我怎么样，我没办法改变我的孩子，那我怎么能够影响我的孩子呢 啊，所以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啊？首先要从神那领受一种很久忍耐的爱，然后我们自己要从神那，自己生命要更新啊，自己在神面前来谦卑的学习啊，来更新生命有长进，只有这样被神改变的这种生命啊，才能够去影响我们孩子的生命啊。而且我们要清楚知道，父母的影响是很局限的啊，我们只有在他短短的就是20岁之前啊，圣经的那个年龄界定是20岁，20岁以后他就是成年人了，他自己要为献祭的时候他自己为自己预备啊，献祭祭物啊什么的啊，不在父母的管控之下了啊。所以神给我们短短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啊，我们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孩子，而且即使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其实是跟我们的孩子一起追求生命的成长长进啊，因为我们一定会犯很多很多的错误哈，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这些错误啊，这些啊东西也是啊神计划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的权柄也是有限的，所以很多父母有很多的错误的啊期望或者错误的那个，以为自己好要做完美父母。首先我们没有完美父母啊，我也特别讲一下，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父母。那我们肯定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是我们不需要惧怕，只要我们随时回到主面前，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继续来，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承认我们自己的这种人的这种局限，我们才知道能够紧紧的去依靠主。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越来越依靠主，越来越活出主的形象和样式，我们才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能够按着圣经的真理来教养他们。然后我们在管教的时候，我们特别也强调，我们需要有一个平衡的管教啊，内心跟行为，自由跟责任啊，平等和权威，我们要分清主次轻重啊。而且我们要知道，教养儿女不是我们生活的唯一重心啊，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对啊，特别是在国内的啊，很多父母哈，他们真的是把孩子当成唯一的重心，因为过去有蛮长一段时间那个独生子女的政策哈，所以那个孩子变成这个家里的中心，然后六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哈，这个是非常错误的啊，我们需要去这些观念都要被主的话语来更正，来纠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活出主要我们活出的生命的样式，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的孩子。那教养我们也特别强调，教养教导孩子，就是你在教养的时候，品格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啊，不是学业，不是你世上的成功啊，不是就像刚才那个之前那个不是解决我孩子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们只是为了要解决那些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很多基督徒，我们常常什么利用神，达成我要达成的心愿啊，完成我对我儿女的期待，所以我们常常是用利用神的心态啊。我们首先我们受到很多成功神的学的影响，我们总想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成功的啊，我们的目标导向不是让他敬畏神，不是把孩子带在主里头让他成为敬虔的后裔，而是什么？而是希望孩子能够达成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所以往往忽略了孩子品格的教育，你到学把孩子送到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去，各种各样就是到公立学校，到各样的补习班里头去学这个学那，学琴学画，学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不是说学这些东西不好，但是你学这些东西的目的不是让他们好像要他们怎么这样成功，而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来训练他们的品格。孩子学习是很重要，但学习的过程其实是训练他们品格的过程。所以但是这个在公立学校，在什么补习班，你是拿不到这些东西，这个是父母的责任。所以我们在这个教导孩子让他在带他生命成长过程里都要教他们要敬畏神，要学习顺服权柄，要对付罪的试探要学习怎么样与人沟通要学习忠心做他们恩赐的好管家也是他们的钱财，他们所拥有的物质各方面的一个 时间呢、啊、的好管家哈，也是在啊、学习怎么在这个过程里头啊、他们啊、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律，就是有节制啊，这都是属灵的品格啊，他能够去管理他的情绪啊，能够有节制，能够有啊、有规矩啊，在家里头啊学习有一些规矩哈、啊，还有一些啊要教导他们伦理跟道德啊，要教导他们婚姻和家庭。啊的预备他们啊，像男孩子你要预备他们做将来做领袖的做头啊，婚姻家庭他要做头的，他要做领袖的哈啊，妻子要从小就要教他们要知道怎么样管理家，对吧？哎呀，女孩子你从小要教他们怎么样将来做妻子，要顺服，要安静，要温柔，要行淑，然后知道怎么样理家。啊，建立家室啊，这个都是在你还他未成年的时候，父母需要啊，不但是自己活出来，也是潜移默化的，也是透过圣经真理正确的教导啊，教他们这些东西。所以当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就预备他们面对他们将来的生活啊，他们可能啊，他们的在。可以从小就可以就是面对他们从小就可以知道依靠主，然后将来他遇到他人生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或者是抉择的时候，他知道从哪里得智慧哈、啊、从小这个圣经真理以后，从神那的得智慧啊，依靠神来直面他人生的各样的问题啊，他将来他的婚姻，他的教养儿女，他，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小就要教他们的。好，那我特别也强调，但是我们教孩子要根据他们的啊，他们的从神那领受的他们的天分，他们的恩赐，不要去给他们难担的担子，不要给他们，就是说如果他是一斤两，就是好好的活出那一斤两，他是两斤两，他就好好活出，其实上帝多给的会问你多要的。我们不要去羡慕那些哇，这个孩子哇又聪明又能干又怎么，不要去羡慕，就是神给你的都为着他感恩，能够接纳这个孩子，他神给他的那一份啊，教导他尽心的啊来使就是不要做懒惰的人，要忠心又良善的啊，把神给他的那一份能够啊发挥出来，这个就是啊对，能够容神，能够义人，这个就是神啊、要求我们的。上帝没有要拿一千两的人他要去赚五千两，对吧？其实讲到五千两两千两的时候，那赚五千，就是五千两的人他赚了五千两，跟那个两千两的人赚两千两，他们得到从神来的称赞是一样的，从主人得到的称赞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上帝就是让我们自己要做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也教导我们的儿女成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在教导方法上面，我们讲到我们要树立榜样啊，从生命的见证，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处境要随时随地殷勤教导，这个是真言生命记里头讲的，我们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就是我们谈论的内容，我们谈论的东西是关乎神的啊，是让我们能够是关乎神的真理啊，神的教导。刚才我们讲到，我们前面教的那些内容都是在圣经里头，我们随时都应该教的哈、啊。然后我们要鼓励啊，这种鼓励提问啊，回答问题啊，我发觉很多的父母。我上次也讲到，就是特别惧怕孩子提问，因为他们很多时候说啊，孩子问了这个问题我答不出来。其实你们真的不需要害怕，就是为什么呢？你鼓励提问是非常好的，他有问题那是说明他在思考，那你答不出来你不需要害怕，我们不可能有所有的答案，父母也不可能有所有的答案，那是什么？跟借着这种提问回答问题，预备回答问题过程，其实是你自己的生命能够得长进的时候。很多时候孩子提的问题哦，我答不出来哦，那说明我这一方面的真理或者还不熟悉，那我赶紧去学啊，督促我去学习。然后呢，当我找到答案，就像小新姊妹说的啊，他那个 问了一个圣经的问题，哦，他如果答不出来，哇，赶紧去换圣经啊，从头到尾的换，一张，一本不够，从就换到我能够找到答案为止，所以督促父母跟着孩子一起学习，所以这个鼓励提问回答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其实这个都是一个你生命见证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随时教导的一个过程，因为很多时候哈，这种笑话，就我们要树立这种榜样，成为孩子的见证，就是我希望孩子学习，我自己要成为一个学习的人，我希望孩子是一个礼貌的人，那我就应该是一个待人有礼貌的人，我希望孩子的言行是端正，不讲污秽的言语，我自己就不能讲污秽的言语，我希望孩子不要乱发脾气，我自己就不应该乱发脾气，所以父母做孩子看着哈，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然后很多时候这种笑话是有，它一般都有四个步骤，首先是你要做啊，你做了然后他看着你做，然后呢完了以后呢，在训练孩子的时候，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有的时候你做然后孩子跟着你一起做，这个他帮你啊，帮忙啊，在这个过程里头他就学习，然后还有有的时候你要鼓励他做，比如你不但是鼓励他问问题，你也要鼓励他回答问题，你要很多有的时候我会故意问一些问题啊，让他来回答，哦，他就会怎么样，他就来帮忙，他去找答案了，不是只是我在那边找答案，所以这个是一个互动的一个过程，然后最后怎么样，就孩子做，我们就在那边看，然后有一些监督，或者说即使你不在场啊，你过后你可以去做一些检查，看他做的怎么样，这个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就其实不单是在你在学习啊这种生命成长，也是在很多的事情上，比如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做家务上面啊，他不懂得怎么铺床，刚开始你铺他看对吧，然后你慢慢的以后就你要让他怎么帮忙啊，我铺床的时候让他帮我装个脚啊，帮我扯一下，他扯那一端我扯这一端啊，帮忙完了以后他做啊，我再帮忙啊，以他来主导，最后他做我就看他做的啊是不是合适，这个就是慢慢在这个过程里头，同样的就是借着这些训练他的一些生活技能啊，这个技巧其实也可以借此解决他很多品格上面的问题啊，比如我们去那个探访那些有疾得病的邻舍，比如我们教会有人生病啊，然后带着有孩子生病，或者带着孩子一起去探访啊，一起去就是在训练他们去关爱他人，这种有同情心啊，这个就也训练他的品格。然后训练这个铺床，比如刚才讲的铺床这件事情，其实是也是帮训练他们怎么样负担责任啊，就是从小就是一个是殷勤不懒惰，第二个什么就是这都是品格嘛，然后也是让他们能够就是有把任务交给他们啊，就是很多时候你给他一个任务啊，你让他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开始教他们以后他们会做自己做，然后他们自己比如那个照顾他们自己的卫生啊，繁殖啊，清洁啊，床啊，床铺啊，洗衣啊，这些东西这个训练过程里头其实也是培养他们的责任心而且父母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头慢慢的学习换手不要一直管控着当到他学会，一旦他学会了，就像孩子你学会了走路你就不要抱他对吧你就慢慢的要换手，然后把责任交给他，你也不要一直在那些细节上过多去干涉他就是小琴姊妹也讲到很多，就是说比如教孩子煮饭这件事情他只要煮出来好吃不好吃你都要夸赞他都要觉得很好吃的吃下去，这样就给他有很多的鼓励。好，就是还有就是家庭读经啊，敬拜啊，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教导的方法，就是在家里头你可以让他从小看到你有读经有祷告有敬拜的这些习惯，孩子从小就耳闻目睹，看到父母是这么敬畏神，他们也自然就 就会敬畏神。好，这些都是啊，我啊上一堂课我都有讲到，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啊做的这些事情啊，就是为着父母的目标，就是自己能够活出那个生命的见证呢，也成为孩子效法的榜样啊，就是这都非常有效的哈。那我今天我会啊更多的，我是啊想要跟大家讲到啊。啊，这个都是上一堂课的哈。那我上一堂课我也特别讲到，就是就是合乎我们这堂课我会注重在就什么才是真正的合乎圣经的管教。那首先我要提出一些什么是不符合圣经的管教，比如过分的控制孩子，在怒中管教孩子，因面子或惧怕麻烦而管教他们哈，对管教有错误的认知呢？啊，这个都我上一次啊。有提到一下，我这一堂我会仔细来讲。那还有就是管教不及时，不能用杖，一味的指责缺乏鼓励的管教，这个都是很错误的管教的方式。我上一次就是很粗略的提一下。那什么叫过分控制孩子？我们知道说孩子大概1到6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比较多需要你的照顾啊，确实是啊，而且那个时候也比较是单向的教育，他啊生活上，特别是1到3岁，他有很多的事情啊，都需要你啊，你一步一步的啊立规则啊，一步步的带他。但是这种啊，等到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要学习越来越放手，就像你训练他做家务一样，等到他会洗碗了，你就不能够一直去啊，还去洗。就是说他会走路，你就不要抱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让他越来越换手，越来越独立。因为我们的目标，培养孩子的目标，就是将来他的什么，他越来越独立，你会失业的哈。父母的责任就是要让尽快让自己失业，就是在他成年之前你要让自己失业，你不要把他培养成巨婴。所以你要不是过分的去操控他。那过分，但是那种过分的那种管教呢，就会常常成为这种什么被控制啊，就是成为一种控制，那就会怎么样失去他自己，就是对他怎么样，就是会让他那个孩子会越来越，要么就是越来越胆小，他不懂的，因为他每次他一做错事就是遭批评嘛，那他就不敢做了。那这个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就变得一开始一方面是惧怕，那另外一方面他可能就是悖逆啊。所以我们的管教是不能够一味的去纠错的哈，因为纠错不能够使孩子发生改变的。他如果内心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错误，首先是他也没办法改变。所以我们管教的那个跟警戒要平衡，就是父母不要去惹孩子的气，对孩子该纠正的时候必须纠正，但是同时也要有真理的教导比如他犯错的时候，我们要管教要纠正，但是呢我们要告诉他说，但下一次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神会希望你怎么样，圣经是怎么教导我，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就像孩子比如他哭闹的这个，在外面哭闹的，你不是只是他哭闹完了以后你去管教他，而是在之前你可能就要预防他有这种，你就要事先想到你就要事先就要有做一些预防，就要有一些叮嘱，就要有一些正确教导，就要告诉他你出去你会要怎么样，你如果不听话你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就开始要不断的叮嘱他。像我的孩子，我比如礼拜天去教会，我的儿子是有多动的问题是严重多动。那我前一天我就要预备好他的东西要为他祷告，然后不断的在叮嘱他你去你要注意些什么从小就是这样，就一直叮嘱大家要注意些什么，然后去教会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状况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因为他有严重多动，别人如果有其他小朋友就是会就是惹到他或者就是刺激到他，他就会失控的状况所以我就要 要注意啊，比如遇到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啊，要采取什么，他要懂得采取什么作为，自己要逃开啊，自己要懂得安静啊，自己要告诉老师啊，这就是他自己要提防他有这个问题啊，他很爱问举手问问题，比如啊，就是打搅到老师的教课的进程，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上课的时候你最多只能举几次手啊，你只能讲几次问题啊，你要有其他的问题我给他一个本子，你只能写在本子上，你回来问妈妈呀，比如这样子。所以我们一些很具体的这种东西呢，你需要去跟他不是只是一味的他错了你才去管教他打他呀骂他呀，而是在之前你就要有这种教他这样子，然后他就会平衡。因为你如果是不当的管教，就是失去这种平衡的管教，怎么就会激怒他啊，让他怎么因为不断的受挫嘛，挫折感很大的时候，他或者就是有惧怕不敢做。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会用愤怒或反抗来回应，就会更加悖逆而且你过分的管教还有一个就是你不给孩子内心认错的时间和机会，会妨碍阻碍阻止他认罪悔改。所以我前面一直讲到，我们规范他行为是规范不了他的心的，所以我们规范行为的目的是要去触碰他的心要去关注的是他的心，不是只是一味的规范他的行为，我们更多的要关注他的心所以我们不要过分的这种控制孩子，你在就是纠正孩子的过程中，你需要注意这种教导和警戒的平衡而不只是依赖对孩子的控制来管教。因为你那种控制来管教是在他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可以也许你可以威权和控制到他，就是可是怎么样，他不在你眼前的时候他做什么所以你要去，不单是在他在你眼前的时候你要注意哈，而且是你要预防他不在你眼前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所以要去注意，如果你真的在孩子去学校了或者在教会里头，他的名声怎么样，别人对他的评价怎么样，你要听的，有的时候要小心孩子在你的面前假装很乖巧但是在你不在场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很悖逆。我碰到教会蛮多孩子有这样的问题的，在父母面前呢惧怕父母，因为父母的管教非常的严厉啊，他害怕会被打呀会被骂呀，他不敢。可是孩子一看父母不在他就乱来所以我们父母要在管教孩子这方面要注意如果你过分管教孩子就会有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在怒中去管教脾气火爆的父母永远都不是什么好的管教者这种在，而且他们常常会在管教上缺乏一致性。就是我们如果火爆的话，有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激怒你呢，你可能他犯了错，你可能你给他的责罚是一个样子，然后他一旦激怒你了，你同样的错可能你做出不一样的回应，这个对孩子是非常不好的。就是你对孩子的管教一定要有一致，同样的问题你对他的态度处理的方式是要一样的，不能够你现在这一下把我激怒了，我就把你狠揍一顿，你同样的错之前我可能可以忽略不计这个就孩子就不知道他的界限在哪里你最糟糕的情况是父母因为孩子无关的事发怒，比如在工作遇到不顺心，或者外面觉得一件事情觉得让你丢脸或者什么的，就是说你自己的情绪，你自己的问题你把这个怒气呢撒在孩子身上所以你一定要解决这种不要带着怒气去管教孩子。如果你心中有怒气的时候，你需要自己安静到神面前你需要去辅导自己的心，我为什么这样生气，我为什么会这么为这件事情哇欢怒我需要去面对，我有什么权利欢怒我欢怒的理由正当吗我们就要去分析，我们自己要到神面前祷告，去辅导自己的心解决我们怒气的问题只有当我们自己里头没有怒气以后，我们的管教才是会适当的， 否则的话都会常常会做出过激的行为，只会让孩子惧怕，而不是不是真正的意识到他的问题然后改错。父母要学习去饶恕孩子，对儿女不要有苦读怨恨之心。我知道说很多父母管教实战的一个地方就是旧账新账一起算，之前的东西一些东西就没有处理干净，然后所以他儿女一犯错的时候旧账新账都一起来，那这个都是会实战的，就是不合适的管教哈。那有些就是我刚才讲的有面子啊，惧怕麻烦啊，管教。很多时候孩子因为你这种管教的动机是非常自私的，所以就失去了管教的那个目标哈。这种父母平时不管教孩子，除非孩子让他丢面子或者打搅了他，然后他可能因为许多事情的积压心脏筋就在一起算，一下子就爆发出来，这个对孩子的伤害是很大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对管教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比如认为管教会阻碍孩子创造力会扭曲孩子的性格等。我觉得这个这些对管教的认知是非常错误的。圣经明明讲就是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犯众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愚蒙蒙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出这个都是箴言里头给我们的教导很多。他为什么会认为管教会阻碍创造力和潜能，就是所谓的能力他们认为孩子有潜能有能力所以你有这种创造力，就好像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规范他，其实非常错误的很多这种事半功倍的人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是那种就是那些有创意的人是那些事半功倍的人，而不是事倍功半的人，是吧？创造力实际上是通过管教来提升的，因为犯众的儿子使母亲羞愧认为管教会扭曲孩子的性格更是错误的有很多人认为我如果管教就是没有爱会导致孩子失去安全感什么的。其实父母设定界限是会给孩子有安全感的就不要说别的，就是你举一个例子，其实你很多时候比如他们有做一些试验，比如就是说如果你有设立边界孩子会玩得更，他只要在那个边界里，他在里头玩，他会更安心，他会觉得受到保护。但是如果你没有边界的没有那个界限的，他不知道，他反而害怕，就好像那个交通规则一样你有明确的交通规则，比如有红绿灯有就是 stop sign， 有那种交通符号这种有线里头有中间划线什么的，你开车了呢你就知道了，我只要遵守这个规则，我会相对来说是很安全的但是如果那个规则都去掉，你敢开车吗？你不敢开车，你不知道对面什么时候就来一部车，就可能撞上你。所以很多时候越是那种规则很清晰的制定那个规则很清晰的，孩子越有安全感的而且那种他认为说管教就没有爱会暴虐，其实不是的真正的有规矩才就是没有规矩的才会吵出问题就是说你不管教孩子，那个孩子随性随他的性子去，其实我们已经说了，因为孩子是罪人他不是天使他人是里头有很多的愚蒙这些就迷住人的心，所以我们管教是非常非常需要的管教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制定规则是非常需要的那还有就是什么，管教不及时不能用杖，这个也是我们在管教中常常发现父母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及时的管教，因为特别是孩子越小的时候你越要及时管教，因为他否则的话你隔了很长时间你再来他忘掉他做了什么错事，他都不知道他做了什么错事，你打他，他莫名其妙为什么你打他 啊，所以只有祭司的管教他才知道说，哦，你这下管教我是为着我刚刚做的这件错事，这个事是不能做的啊，他才会知道，而且他也会比较容易意识到他错在哪里啊，所以管教是不可以拖延的。嗯，还有一个就是那种不能用杖责的，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圣经讲到什么？你不能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嗯，在那个希伯来书讲到，上帝也是这样管教我们啊。如果不管教的是什么？是私生子，就是狮子，就不是那个哈儿女哈。好，还有呢，就是不和圣经的管教，还有一个就是一味的指责缺乏鼓励的管教。这个呢特别在华人的父母中间，这个非常非常的严重我自己成长的那个背景里头，我自己父母的我就知道很多时候怎么样，我听到的我们批评会比就是很多但是赞美很少很少夸自己孩子很多的批评，很多的指责批评其实确实是比赞美更容易。我们人圣经也讲到，我们什么，我看别人眼中的刺不知道自己眼中有蓝，我们对自己常常是什么，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别人问题看得一清二楚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也是这样，看他们的问题一清二楚，所以我们常常就看不惯就批评的话就脱口而出我们很可是呢，孩子需要父母很多的鼓励，你需要去留意孩子做正确的事情，并且告诉他们那样做是对的。你的鼓励会成为孩子选择走正路的一个非常宝贵的动机所以我们圣经也常常讲到，我们要劝警戒不守规矩，我们需要警戒那些不守规矩的但是我们要去勉励那些非信的人，扶助软弱的人，要向众人忍耐我们要有这样的心。那什么是合乎圣经的管教呢？合乎圣经的管教是一个爱心的管教。首先它会有明确的那个设立的界限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从小你要跟孩子建立一些家规，而且这种家规要随着孩子的年龄慢慢，刚开始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家规，然后慢慢的增加那个内容根据他的理解，跟他的成熟度来制定越来越细则的那种家规要建立次序，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这种次序的建立就能够保护到孩子，也能够帮助孩子准备他面对人生将来要面对的局限也这种规则的建立就是说能够帮助父母能够有责任正确的就是教导并且活出神的话语就是主动的教他所爱的人，要他们得益处，就这是一个这种规矩，这种爱心，这种设立是神给父母的一个重责，就是我们能够忠心的去这样去管教孩子但是我们知道唯有我们前面一再讲的，只有神可以改变人心，但是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呢？父母就是要把他们引到神面前让他们学习怎么样顺服透过顺服父母，顺服神学习怎么样去节制，在他们的生活里头有各样的节制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就是我们需要给孩子设定这种能够规范孩子行为的使他们受益的一些界限所以我前面讲到，我们虽然我们规范孩子的外在行为规范不了他心，但不等于我们不要规范我们要规范，只是说我们要带着触碰他内心的这种目标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所以友谊的家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能够提供孩子良好的学习环境这些界限这种系统可以让我们系统的来训练我们孩子的那种良好的品行和生活习惯比如你需要设计一些很具体的时间表，特别如果你是在家教育你要有每天下来，你要有很清晰的日程的安排 他哪一个时间点做什么，哪一个时间点学什么，你都要有一些哪一个时间点他需要休息，他需要锻炼，你都要有一个蛮清晰的一个时间表啊。就是这些计划可以来帮助你教导孩子承担一些以下的一些责任，比如每日的读经灵修啦、个人卫生啦、礼仪举止啦、做家务啦、家庭作业啦、体育活动啦或者音乐练习等等这个就是你需要有制定这样的。当然这些家规呢也取决于你的个人的一些偏好，那会带出每个家庭是不同的。比如你在有些家规里头讲到在家里说话要柔和啊。但是圣经其实并没有规定你应该什么时候洗手，什么时候刷牙，什么时候梳头，对吧？圣经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上帝赋予父母在家里决定这些事情的特权和责任，孩子应该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在他孩子慢慢蹒跚那个学步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些家规来培养他们良好的习惯和对权柄的顺服你就是设这些的目的是最终是要把他们。不但是训练出、培养出他们一些很好的习惯，更是他有好的品格，就是顺从、顺服所以他们做什么就是特别是他们小的时候，刚开始他做什么都要按照你的吩咐。随着他们长大，你可以使用一些限制帮助他们明白神的话并且知道他们为什么要顺服你开始增加更多的内容要告诉他们为什么，然后这种。也能够这种友谊的家规建立起来，也能够什么建立生活的秩序，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节制、节律、自律对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谨慎自守、勤奋努力这是非常美好的品质所以你父母制定的这种必要的家规，会在家庭中培养这些品质建立智慧、有序的生活模式，就。不会怎么样，因为懒惰粗心愚昧缺乏节制而导致家庭生活的混乱。培养秩序能够避免混乱是智慧的一个标志是智慧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需要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以后保护孩子远离各样的试探这种规则制定能够保护他们特别是我下面两堂后面两堂我会讲到青少年的这种。特别到青春期，他们很容易陷入到各种各样成瘾的，比如网瘾手机瘾这种。这个其实不是只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你才去限制他们，而是从小。我就发觉父母在我们的辅导群常常就有突然间花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然后一问他你怎么花这些东西，你违规花这些东西，他就说是我的孩子拿了我的手机，不就是花这些东西。你就看到他们首先他们没有设定一些界限，比如父母自己要保管好自己手机，里头要设密码，是孩子是不可以随便来拿你的东西的你要规矩的，家里头有些抽屉、父母的房间什么，你有些东西地方是要划定一些界限，他是不可以随便的进来的，随便拿你的东西的随便用你的手机的，这些规矩你从小就要给他立好。你如果小的时候没跟他立好，将来他真的就成瘾，就很容易成瘾，很多父母一忙起来就手机就扔给孩子，自己的手机就扔给孩子，这个都是非常错误的教养的方式，所以，你要设立界限，你要设密码，而且让他学从小学习，他不可以去触碰他不应该触碰的东西，比如你的手机。你的钱包、你的包、你的抽屉他不能，你要给他画一些界限。你说孩子在家里没有这样的教导甚至到别人家里头去，就去换人家，随便进人家的房间，去换人家的抽屉，换人家的包包这个都是非，即使他没有拿人家的东西，但是这种行为，就是你一看他就是缺乏管教。所以父母要从小在，就是在家里头，你就要教他这些东西。有一些家规让他知道，有些是有一些界限，他是不可以的，然后他不可以而且要保护他们什么，不要过多的接触别人的不相信。如果有其他的孩子是会 就是交，就是要避免孩子交到损友，我们叫，就是你孟母都还知道三千，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更要知道，我们如果有些孩子他是有品行的一些问题啊，如果你的孩子会受他很多的影响，那你就要规范他，不要让他们过度的接触啊，就是避免他啊跟着这些孩子学习不良的行为啊，这个就是你的一个保护。那还有一些敏感话题的信息，比如性，好，你的就是这些都是要保护你。首先你要给他正确的性教育，那另外一方面要让他避免过早的接触那些图片啊，那些色情的东西啊。我知道说电视啊，那些网络现在很多这些孩子很少就接触，很少就接触。像那个袁佑先啊做见证啊，他就后面是同性恋，他就从九岁开始接触色情，然后就后来就成为同性恋啊。他有讲到那个见证，他就说他是九岁的时候就看到那些色情的图画呀、色情的那些杂志啊什么，就接触到这些，过早的接触，这暴露在那个性色情的里面，然后他就很快成瘾。然后还有身体安全有关的活动啊，我们从小就要教他啊这些啊，还有空闲自由时间的使用。你慢慢的要让他越来越多有自由啊，有空闲，但是你要还是要去啊规范，就是让他知道说，即使在你空闲的时候，在你啊自由的时间里头，你要知道怎么样来啊管控你的时间，来妥善的应用你的时间。就孩子越小，就越需要接受如何规范和使用时间的教导和训练。像我的孩子，我们小的时候就给他很小的时候，他没有什么时间观念的时候，但我们就是买一个钟啊。我儿子小，那个多动嘛，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家教育他，我专门买了一个那个铃铛那种的啊，一到时间我就摇铃铛啊，他就知道了他应该做什么。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训练他们。给他们设立这样的界限标准，帮助孩子准备面对人生的有限限度，比如他会受限于他的恩赐、他的能力、他的知识、他的健康状态、他的机会。比如我的孩子，他从小，我儿子有严重的食物过敏，所以你就要他很小的时候他就要去看买，我带他去超市买东西，他所有的食物那个刚开始会认知的时候，我们就教他那些认知，他会过敏的东西，他的眼睛比我还好，他每个都要读过敏的东西就不能买，就要圈出来啊，说这个是有过敏的啊，不能买回家。比如啊，他的健康不能吃什么啊，能吃什么他要很清楚，这些东西他有这样的限制不是不好的。他说我常常会说上帝给他有特别的恩典啊，他有些东西不能吃，但是呢反而训练他怎么样在食物上很有节制，饮食上很有节制。就是要让他随时预备他啊，然后啊也是在这个设立这个家规的时候，会帮助你怎么把握教导孩子的时间啊。比如你规定他啊几点要起床啊，那他闹钟响了，可是他却把闹钟关了，他到头又睡了这样子，那你就可以借这个机会教导孩子关于勤勉和懒惰、工作责任、拖延等问题啊，你就可以在这个方面训练他。像我们孩子啊。他误掉他的事情，我就可能要故意让他，我可以去叫他，我不叫他，故意让他误，就是他误了以后，他一下子哇，我时间过了，他抓瞎了啊，他那一下啊才知道，因为他需要从这里头学经验教训，他以后他就不会再迟到了，或者他以后他就会准时，他就是会把控那个时间，你要学习啊，不是什么都帮他做。同样做家务也是这样，都是训练他，不是什么都帮他做啊。这些家规呢也可以帮助孩子怎么样，你要知道就是所有这些家规的制定不是说他都能够完成的，很多的规则是他没办法做到的。没关系，就像律法是圣灵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里，神也使用父母在家里设定的标准暴露孩子的问题啊，他的罪，他的吸引他到主耶稣面前，主将来要按照他完全的标准来审判世界。当孩子没有达到神定的这些标准的时候，父母需要在爱心里去纠正他，与他交流他内心的状况， 啊，并且告诉他主耶稣基督爱他，愿意饶恕赦免他。所以我们既定家规的目的不只是为着刑罚，为了战责，更是要恩威变重，要有恩典、啊、要有福音。当他、啊、破坏这些规则的时候，当他没有做到、啊、这些东西的时候，比如你制定规则不是只停留说、哦、你不能骂人、啊、不许骂人、啊、孩子之间、啊、比如他们两个人 吵架、啊、你不许吵架，不是这样子啊。也许孩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啊、他们不吵，但是如果你认为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够就是好孩子了，就错了，那就你就培养一个法利赛人，他跟孩子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呢？是吧？所以但神的标准是什么？不是只是不许骂人这三点，是什么？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准出口，这是负面的，就是你不可以说这些不好的东西。但是怎么样，你还要怎么样，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他不单是不要去做拆毁人的工作，去骂人，去责骂人，去跟人家吵，他还要怎么样，要做建立的工作。所以比如我的两个孩子，我的儿子是大的，女儿是小的，他们差的还蛮大岁数了，差了 五岁多。那我常常会跟我儿子的教导是什么啊，首先你将来你是男人，你在家里是要做头的啊，你要懂得爱抚保护家庭的成员，你要爱护你的妹妹啊，这个是给他一方面的教导。另外一个什么啊，他有的时候会管他，也会我也会去烦他妹妹，比如他妹妹吵他了或者什么，他会烦他的时候会斥责他，会说一些要拆毁他的话，我就会教导他，你不要只是责备你的妹妹，你只是拆毁他，你要建立他，你要说能够建立他的话。如果你说出的话没有办法帮助到你的妹妹，是没有爱心的，没有真的能够帮助你妹妹的话，这个话你要学习勒住自己的口舌不能说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我们自己要做这样的榜样，然后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方面的品格的培养啊，让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不是拆毁而是建立，让他从小敬畏神，对他人啊是有益的啊，对家庭成员，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对啊对父母，就是对周围的人，他就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啊，是我所做的事情我都要想一想，我这个是对人有益的吗？我说出去的话是对他有益的吗？我做的事情是能够正面去影响他人吗？还是被别人来影响？所以这些东西他都要做评估的。比如他交友上面我也是，我说你到外面去啊，交朋友的时候，你是要想，你跟他交友的时候，是你影响他多还是他影响你多？那你影响他多，你是用什么来影响他？是属神的品格去影响他吗？还是啊，给人家带去不好的影响？所以你从小你就要让他去思考，你借着这种提问，你就要让他去思考这个。他说出去的话做出来的事情是对别是荣耀神的吗？是对人有益处的吗？是爱人的表现吗？是爱神爱人吗？所以你不断的要有给他这样的一个教导。这些铺路哈，我刚才讲到是所有的这些规则，所以有规则才能够铺路哈，就是律法的是顺民导师哈，所以我们需要制定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必须是正确的标准啊！如果你没有标准啊，如果没有律法，就显罪就没有办法就是说没有显出罪，就是说你就人就意识不到他是罪人啊，他就不需要救助，对吧？然后如果你的标准很低的话，那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可以达到啊，我就会用律法主义满足这种律法的要求的方式，就是什么？我也不需要救助，因为我可以达到嘛，我只要满足这一条二条，你跟我说 A 我就可以做 A 啊，你叫我做 B 我就能达到 B， 那我也不需要救助。但神的标准是什么？神的标准就是我们是神的标准是我们是肯定达不到的，我们做父母的达不到，我们的儿女也达不到，所以会显出很多的罪，许多的罪，所以我们需要救主的恩典。 基督徒父母要有圣经真理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尊重主的话，使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我们也需要随时的向他寻求恩惠和怜悯，我们自己要跟神。其实在教养儿女中，我们也是犯很多错，在犯错的时候，我们就要到神面前去认错，要悔改，也跟孩子承认错，要悔改，然后同时我们孩子也会，那我们就在这个过程里头慢慢的什么带他进到神的真理里头，带到福音里头，带到救主的面前。所以这些管教和合乎真理的管教是我花很大量的时间讲，我们要用爱心的管教，要建立友谊的家规。那这些家规的建立呢，这些管教是这些规则的那个制定有两个，肯定有奖励跟惩罚需要有很智慧需要有智慧的管教。我们的那个惩戒规则必须是合理的，必须是明确的，必须是有效的。首先我们需要根据孩子的年龄、成熟度、理解力和能力等制定合理的奖惩的规则而且你需要跟孩子很清晰的有这样的教导，孩子需要很清楚的得到父母的指令就是父母需要给予孩子非常清晰的指示，然后要他们明白像我们一般制定规则跟孩子说了以后要他复述一遍让他真的是领受了，知道说我要你的要求是什么，然后这些如果达不到要求会有什么结果达到要求会怎么样，会有什么结果。你看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那个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给他们颁布律法的时候怎么样，很清晰的对吧，他们分成两队人马是吧，一方面讲到他们如果遵守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什么什么赐福，神会给他什么什么赐福，而当他们违背的时候另外一队就是什么，他们违背的时候上帝会有什么什么样的惩戒很清晰的，而且是让他们要服输的就是不单只是颁布给他们律法，而且他们要去说出来的我遵守了神这样的诫命的时候，我如果遵守神的话，遵守神一切的这些规章的时候，我会有什么什么的祝福，然后另外一队人我如果违背的话我有什么什么的神会有什么样的惩戒，就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父母教养孩子也是要效法主效法上帝，这种给孩子非常清晰的教导，这种明确的规则有助于让孩子重复你所出的指示，避免产生误解然后规则必须有效，就是你定下的规则你需要诚实而且言而有信，并且严格实施后果教育，做出立即合一的奖励和惩处，不允许孩子延迟顺服现在市面上有一种什么就是叫父母数一二三其实你孩子你如果给他数十都没有用，为什么孩子会到最后第十下的时候才来服从你，或者第三下才服从你，那都不是叫即刻的顺服，那个都叫延迟的顺服，这是不好的。所以不要给这种你我数三下啦，我数几下啦，这个就是非常不好的教养方式所以一定要是即刻的他的顺服是要即刻的特别提醒我刚才也自己讲到，就特别提醒父母需要平衡恩典和律法，在恩典的下执行规则，父母需要根据孩子的性别年龄根据他的成熟度制定合乎他们理解他们能够领受的他们能够做得到的，这种就是根据他们的这些来制定这些规则，也根据他们的性别年龄天分爱好和才干来培养孩子我刚才也特别强调男孩要培养他做领袖，学习如何真正做头，对家庭和社会有责任有担当，女孩要培养他温柔安静顺服的品格，懂得如何照顾自己和家庭，也懂得要如何保护自己，但父母就是要切记不要给孩子难担的担子，所以你制定规则的时候不是给他难担的担子，不是律法上这边加一点那边加一点，然后不要有过分的这种管控的行为那个只会造就被惹孩子的气就是 造就悖逆的孩子。那我这边前面都是讲到孩子，就是慢慢的引导他，然后给他传福音信主这样子。但儿女真正悔改信主以后，父母要迫切的为孩子，在那个之前你要迫切为孩子得救祷告。因为说实在的，如果没有圣灵做工，你最多只能培养法利赛人，你明白意思吗？就是生命的改变必须是他真正的有圣灵在他里头，福音真正的进到他里面，他真正的明白福音，真正的悔改信主重生，他的生命才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然后他才会培养出真正的属灵的品格出来，属基督的品格，因为圣灵的品格必须有圣灵的内住才能够的，所以你需要在这个教养他的过程中触碰他的心，然后让他能够真，目的都是要怎么样，让他能够真正的悔改信主，也在这个过程你要迫切祷告，努力传福音。等孩子真悔改信觉知信主以后，像我的儿子他，我很清楚的知道他有一次我管教他以后他痛苦，然后我让他去反省，我让他 跟主耶稣去认罪，然后他那个他认罪他悔改，那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他一个得救的那个我可以看得到的那以后呢当他觉知信主以后，父母就要开始对他们进行门徒的培训，门徒造就，跟孩子一起学圣经，之前都学，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门徒造就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你要主耶稣发布的 大使命什么是万人做他的门徒，是吧？要把一切教训他的教训都要教导孩子遵守，所以你跟他学福音要就一起祷告，要还要彼此的分享生命见证，在真理上要好好的栽培他。就我刚才前面的品格教育都有很多的东西，不单只是那个了，就是真的是在真理上来栽培他。门徒训练不是牧师的责任，我特别讲门徒训练不是牧师的责任，不是只是教会的责任，就是在孩子还年幼的时候，他还未成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父母的责任。父母要引导孩子在凡事上敬畏上帝，做一个信靠主、跟随主、讨子喜悦的。所以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卸给教会，是他们也要牧师会做主日学老师会做，但是你只有你对你的孩子最清楚，他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了他重生得救以后，你要给他及时的栽培。我儿子大概觉知信主以后，他那个受洗大概是13岁的时候，他自己去找牧师，主动的参加受洗班自己写见证，所有的东西是他，很多东西是他鼓励他自己了而且在那个信主之后，我要鼓励他，之前他可能都跟我很多的一起的读经，之后我要鼓励他，他自己要有，要养成自己也要有读经祷告灵修的习惯了让他学习就是凡事依靠主他申请，特别是他申请大学的时候，考试申请到他也想要上什么大学希望修什么专业，将来想要做什么工作想为什么，我们都是鼓励他要自己去迫切祷告，积极寻求明白上帝在他生命中的旨意他需要清楚知道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呼召是什么我们就开始越来越多的是鼓励支持如果是神是这样给他有呼召，我们无论是什么我们鼓励他回应神的呼召，然后我们也完全的支持他如果上帝要他做传道人，他就应该响应神的呼召，预备自己去做传道，对吧？如果上帝要他做厨师，他就要尽心尽责预备自己将来做一个好厨师。职场只是上帝用来磨造孩子的，就是磨造人的一个处境目的是让他的生命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我们需要都跟他有这样的教导，就是让他开始自己学习独立的思考越大以后你就 越要让他学习独立思考让他跟他商量，然后他就是支持他为他祷告我们要在孩子还没有离家之前把他们完完全全带到神面前，让他们从小打下这种牢固坚实的信仰根基也要培养他们在学习、工作、生活、情感、为人处事等各方面越来越独立，这样当孩子离开家独自去面对世界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如何依靠神去面对他的人生，就是千万不要把孩子培养成巨婴 啊，这个是啊，我们我们教养儿女的目的是让我们自己失业，然后让他们可以靠主独立。啊，好，今天我的课就讲到这啊，超时了一点时间啊，后面就是给大家提问。佳佳，请你提问。嗯，好。
哦，好的，谢谢老师。嗯，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的孩子今年4岁了，嗯，他从小是在我们身边长大的，就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带他，我们两个人也都是信主的，大概十几年的信徒了。那么孩子他现在呢，就是他会抠人。就他稍微有遇到一些伤心的事情，然后我们还没有到管教那一步，只是去安慰他，他就已经在用手在抠我们。而且他跟爸爸如果这两天在玩的话，如果我有事情，比如说我早上在上课啊，然后中午在做饭，下午我在午休，我没有陪他玩，那么两天之后他跟我的关系就很不好。比如说我想说感觉现在我空下来，我需要抱抱他，跟他聊天，我要抱抱他，他是离我很远的。然后还有就是我感觉我们家的爸爸他在这个家规的一致性上面呢，他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好了给孩子买玩具只有在圣诞节、复活节和儿童节，就一年有4次，但是他带孩子出去，然后因为什么事情他就给孩子买玩具了。这样让我就很郁闷，包括在时间上面，比如说我们应该7点半起床吃早饭了，那么我7点半把饭做好了，他们两个要玩到9点半才开始吃早饭。我觉得也不能说爸爸太多，因为这样会导致我们婚姻中间的冲突，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样都就是两个人之间会有张力跟矛盾，然后这种张力跟矛盾又会影响孩子的性格和品格，我就想听听老师的建议。
对你你可能跟丈夫可能要有很多的祷告，然后跟他沟通，在教养儿女上面一定要同心所以比如你可以真的是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开家庭会议啊，那你跟你先生先开一些会议，制定一些家规跟他一起商量啊，祷告，然后建立一些家规。然后首先你就是督促你们做父母的要做榜样，做孩子的榜样，遵守这些家规。
你请问一下姊妹，你跟你的先生每过多久会俩单独的谈一下话？
老师你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上了。我们两个好像在最近这4年因为都在照顾孩子我感觉4年都没有谈话。
对，
就是你们把重心换错了。
这就是本末倒置了嘛。我的孩子
就讲的。
对，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跟我先生每一天我3个孩子都是我们自己带的，我们俩还同时读书，我们俩会每一天花一点时间。我们俩单独商量一下，总结一下今天管孩子哪些需要怎么改进，哪些做的不周到，哪些可以哪个孩子有什么问题，我们俩会每天花点时间商量一下。
你们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你不要以孩子为中心，你们夫妻关系才是中心。孩子必须在你们夫妻合一的情形下他才有安全感，你们同心的教养才对他最有效。所以你们无论是就是很多我是发觉国内很多的年轻的父母他们真的把重心换错位置。
对，
首先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可能没有很好的建立，第二个什么，他们夫妻关系没有很好的建立，然后他们把孩子有了孩子以后就全部人都围着这个孩子转。
对，
然后那个孩子就变得是就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人。
对，
所以你孩子的问题哈，反映出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啊，而且就是反映出你一直你们过去4年你是以他为中心。
对，
所以你们先要从这方面悔改，然后
好的，谢谢老师。
感谢主。下一个 Kristen。 请。喂 ，Kristen， 你话筒打开了，但是没声音。你话筒打开了，没声音。
现在呢？现在呢？
可以了，请讲，请讲。
哎，老师好，谢谢老师的教导。我有一个疑问想请教，就是我家小孩也是四岁。我对他应该是属于偏严格的那种，然后我对他的标准就是，那你顺服就是说你要立刻回应妈妈，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小事，他就是那种与真理无关，比如说现在该吃饭了，或者是我们现在今天太阳特别大，出去要戴帽子之类的这种事情，就能感受到他有的时候可能对我的话就不是说哎，就是理想当中的那么警醒啊，我妈妈对我讲话了，那我现在立刻去行动，就是生活当中这种情况比较多，就是他与真理无关，但是呢他又是在忽略爸爸妈妈对他的讲话，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安排。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点我怎么样去回应呢？就是还是说在借着这些机会去训练他的顺服，还是说就是说适当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就觉得四岁还少啦，就是管控他要需要多一点。你立规矩的时候三四岁其实立规矩就应该是越早越好，就是这个是你们这个不是跟真理无关的。顺服是很大的一件事，一个敬畏神，这个是他顺服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训练，所以这个不是无关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对你们的话好像没有在意，没有去听啊，这个可能是当然跟他孩子的成熟度有关啊，有些孩子他可能在动的时候你说话他根本就没听见嘛。所以我一般我还因为特别是我的孩子他有像比如我的儿子他有多动的问题所以我一般不会是我会去观察我说话他是听见了我分手还是他没有听见，比如我孩子在兴奋的时候跑来跑去很开心的时候很兴奋的时候没有控制的时候我跟他说话其实他根本没听见，所以一般那个时候我会把他先抱起来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一般先把他抱起来就是心里头默默祷告一下让他安静下来。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再让他看着我我看着妈妈的眼睛我要跟你说话。然后他那时候他眼睛看向我的时候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一般他就听见了。那他那种而且有的时候让他复述。那他听见了很清楚的指令，如果他没有执行，那他是被你那个时候就，那就要管教。但是如果他根本就在兴奋状态，你跟他讲话根本没听见，那你首先你也不要对他大吼大叫的，你也不要一直在叫你，也没用，根本就没听。所以那个只会养成他更是耳边风的习惯。所以
我觉得。对对，有的时候他对有这种情况，然后还有一种我觉得比较让我困惑的情况是这种，就是他现在四岁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他是比如说有一天他自己跟着奶奶，就是我们在奶奶家玩的时候他自己跟着奶奶出去玩没有告诉我，然后当我过去找他，其实我是想让他过来，我告诉他那个就下次出去要跟妈妈讲一下，但是当我让他过来的时候他因为还想玩，然后我又叫他过来，他听见了，但是他就是不肯放下自己的那个想法，然后就不过来。如果你再叫他坚持，他就会现在会发脾气，会发怒。就这种情况，我想问一下，是不是还是要管教的？
对，如果是悖逆是要管教的，但是你给他的指令的话是需要有，他一个是他要听见，第二个是需要有，我们叫小孩子，比如很专注在玩或者在做一件事情，需要给他一点时间，让他你跟他说你可以再玩一分钟这个可以，但是你要跟他说，那一分钟到了，妈妈会给你一个比如铃声啊或什么的，你知道不知道？然后到时间到了，那就那说好的话，他如果答应了，那他就得遵守，这个就要管。如果他不遵守，但是你要给他一些根据他的年龄成熟度给他一些灵活的，不是很机械的，这个是看你的孩子的成熟度。
嗯，谢谢老师。我以前一直觉得那些吃喝拉撒睡呀、啊，好像跟真理无关，就不太有把握。
女孩子他们的事儿全是吃喝拉撒，你爸没有在这上拉撒管他，估计他
对对对
看了以后就没有，你就没有机会管他。
嗯，我还有第二个疑问，嗯，老师就是。我觉得现在他也大了，会有可以听一些福音方面的事情，或者是让他觉察自己心里面的罪。那有时候我就觉得，每一次就是发现他里面有罪，我也会按照就是说让他觉察自己里面的罪，让他比如说对弟弟不友好啊之类的，然后就要讲一大堆话，就是，哎，就会不会让孩子反而耳朵出茧子啦？就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要解？
其实5、6岁之前哈。你不用担心你说太多话、嗯、这个时候是你可以灌输最好的时机过了5、6岁了你就不要
对我就在想你他4岁你跟他说一大堆话说什么难道跟他上一堂神学课吗
就像圣经辅导一样让他觉察一下自己里面的罪然后再给他讲福音然后就在那我知道了，我就以后更有把握了。谢谢老师，嗯，我没有问题了。
嗯，好，下一个那个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嗯，
凤凰老师、小新老师，大家晚上好。
嗯。
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听到你这个课程。我想，虽然我的孩子现在大了。我已经失去了对他的那个管教的这个机会和权柄，但是我想以后这个课程呢，以后有机会的话，一定会还是能用上。我觉得教育孩子，同时也在教育自己吧。我想，提了一个关于大孩子的事，就是我自己。我以前呢是在我家乡那个可能是偏向于灵恩教会的聚会，我也和周小青老师交流短暂的交流过。就是我现在已经离开了那个我们家乡这个灵恩教会，但是我现在在这个归正教会离我这个家呢有30里路左右，30多里。我主日的时候是坐车过去，周间聚会呢是在晚上，我会骑电瓶车过去。但是呢，我就觉得每次很多次，我的母亲都是拦住我，就是他担心什么交通不安全呀，还有时候他拦住我，他拦住我的时候呢，可能他控制欲比较强的话。每次我们都可能会发生一点不愉快，会争吵，就是说昨天晚上还发生了言语的冲撞，后来我还是走了，就是说我现在想问你什么呢？就是我母亲这样那么控制我，我是离开家的，我母亲现在要说没信吧，特别信，有时候她还唱歌，她私自也祷告，如果说她信吧，她连聚会都没有去聚会。我想这不应该是信的，他没有去聚会嘛，可能他还没有重生，也没有悔改。我的爸爸是不信的，他们年龄都很大了，我的爸爸今年都79了，我的母亲也75岁了，我很为他们的这个将来担心。但是周月清老师说过的，你只能为他们祷告，结果在神的手中，这个我也完全的赞同。就是我现在我的焦点，我想问个大孩子问题什么呢？就是说我到底是离开他们呢，去到市里去居住呢，还是？继续陪伴他们。原来那个我问过爱尔兰欧洲，
我先问你一下，弟兄，你的妻子在你旁边吗？
我和他分开了很长时间了。
okay.
好久了。
所以你的孩子多大了？
25岁了。
OK， 弟兄，你的妈妈，你想过没有？你妈妈为什么拦阻你不让你去？
他说我因为你要不，他说我以前没离婚的时候他还信。我离婚了他就不信了，他说
不。那我问你，为什么你妈妈怕你晚上开电瓶车去开会？
他还是爱我们，但是他是肉体的爱们。
对对对，所以我你弟兄，你觉得我为什么问你这问题吗？就是你要分析你妈妈的心理，她为什么这样做。你妈妈的这些担心正好是你传福音的切入口，所以你要明白他为什么有这些顾虑，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以前不信，他以前信，为什么现在不信呢？说明他以前信错了。那到底信错了什么？你要矫正什么？这都是切入口，明白吗？如果你不把它当作传福音的切入口，这就是成了你自打吵架的这个话头了。多好的切入口啊！就是你妈妈她年70多岁了，她一定有她的顾虑了。
嗯，
比方说你跟你的妻子离婚了，你在离婚的这件事上你负什么责任等等，你可以就是很开诚布公的跟你妈谈一下嘛，就让你妈知道这个信仰对你有多大的帮助，你即使现在分开了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你学到什么功课等等，这都是非常好的谈话的切入点。就是不要生硬的我们不能告诉你你是现在离开你妈还是不离开你妈，这些都是很生硬的，就是说人是个活的人，圣经给了我们很多好的原则，你可以借着这你妈妈的顾虑来帮助她。我跟你说实话，我特别喜欢跟我的亲人他们有顾虑，为什么？如果他没顾虑了，你就没有，你根本就没有谈话的话头了，知道吗？我最近跟我的爸爸谈话，他就很有顾虑啊，因为他说起我的舅舅老年痴呆了，结果跑了，在外面傻了，然后两天人家才发现昏死过去了等等。我爸爸说起来他就有顾虑，我就跟他说，爸爸你想过没有，如果有一天你也成那样了，你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你看你们这都是话头了，是不是？
是，不是去跟他，而且这么年长的父母，就说儿女知道，你不是要受他影响被他管控，但是呢，你要懂得智慧的去，就是
去引导他，
去引导他，而且去孝敬，就是让他们知道说你是非常关爱他，很孝敬他。
每一个人他的痛苦啊，我跟你说实话，他的这个身上都是像有个绳儿上的，他身上有个绳儿，我跟你讲，就是他的顾虑，因为你是儿子，他爱你，身上有个绳儿。那个绳呢，你要是个智慧人，你就帮助把他绳抓住，把他拽到神那儿去。你要是个愚蠢的没有智慧的，那个绳就绊着你，让你走路就摔一脚，你想想就这么简单，是不是？所以你要学习有智慧，用神的帮助他把那个绳一抓，给他拽到神那儿去。你看这不就是他的
借着各样的这种契机，你可以显示你的关爱啊，显示你的孝敬啊，显示你的成熟啊，这个都是你的机会啊，然后来把属灵的生命、属神的生命福音传给他，把这样见证带给他。
但是感觉和他交流有时候有困难怎么办啊？
祷告啊，祷告求神。
平时是的，要祷告，平时是有困难，当他有顾虑的时候，其实就是帮助打开他心的时候。他有顾虑，你就是说妈妈呀，你为什么有顾虑？你是不是怕我出去开车不小心撞死啦？或者你到底担心什么呢？我为什么我离婚了你就觉得上帝不真的呢？那你以前是怎么相信的呢？你看这不都是话头吗？
对啊，他是担心啊，我们那地方去里面的地方，撞死了很多人。
对啊，所以你就要引导他呀。那你就跟他说，你看我也知道啊，我出去开车，我如果撞一下死了，我到哪儿去了呀？第一，我是去敬拜上帝，一般来讲上帝会保守我，但是有时候上帝不会保守我的话，那是他让我赶紧回天家呀。那要是我回天家了你不信主，那你以后不就找不着我了？咱们一起信啦，你也可以为我祷告啊，我们一起去呀。你看这不都是话头很好说的话吗？是不是？
好，
对，
说得很好，对对对，我没抓住机会。
对呀、这多好的机会呀、所以我可喜欢跟老人说话，然后他开始抱怨痛苦。为什么？如果他说好好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都不知道怎么说下一句话，是不
是？
就是因为
感谢主，感谢主。很好，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引导，谢谢你们的指教。
下一个姊妹，雅比该，请你打开话筒。
你好，老师。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可以，请讲。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家庭结婚六年了，然后现在有三个孩子，当时是因为我丈夫他是因为迫于经济压力的原因，然后在家教育，然后当时他对在家教育不太懂，然后呢我呢就是这几年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学习，因为我要为孩子负上责任，还要顺服丈夫，然后我就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我也是在听你们的课程，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我神对我的呼召就是越来越清楚，因为原来我是不想在家教育的，想让孩子上学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丈夫他是愿意被教会监督，就是对付他的罪的，就是说这个罪吧是一个就玩游戏的罪，就是比较上瘾的罪，然后但是他就是会有一段时间会出来，然后就是比如说一年了没有了，然后可能过了一年有一段时间他就会出来，然后在这个时间里呢我就很焦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 就是面对这个，就是我会每天跟我的丈夫去为他祷告，检讨他今天有没有犯罪，然后去为他这个罪祷告。然后有时候呢，就是最近半年吧，然后我就会因为这个问题就不太坚定，然后就是不太坚定在家教育，然后那个我也会跟教会就是去反映这些，然后教会也会帮助我们就是去对付这个我们家庭的这些罪。然后后来呢，我问了一个师母，她是在家教育的，然后她会找到一个切入点，说你和你的孩子一起祷告，为你的丈夫祷告，然后为这个罪祷告，然后每一天去依靠神。然后我就这样实践了半年，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说他还会有一些这样的罪存在。然后但是我呢确实是按照那个圣经来教导孩子，就是说无论坐下起来躺下都要谈论你的神，然后还要为他的父亲每天去祷告，告诉他福音。然后但是教会目前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家不适合在家教育，要去学校。然后我们，但是我们又没有能力去找那些基督徒学校，然后学费很贵，然后因为我们家三个孩子嘛，然后没有那个整个就是整个金钱就是没有完全供应他们，就是去到这个基督徒学校。然后我的心里的那个呼召越来越清楚，就是如果我的孩子去学校了，去基督徒学校了，就不能像在家一样，我每天都监督他们，一个是就是归正纠正他们那个他们的罪嘛，就孩子们的罪以及我的罪，还有我丈夫的罪，就是我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包括他们的学习生活，然后包括他父亲，因为他父亲生命幼小嘛，然后会经常犯一些罪啊什么的，我就会分享给孩子们，每天为他去祷告。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这种状态是不是在家教育的一个正轨，或者是走在这条路上，走在这条天路上。但是教会的建议我又很重视，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什么建议呢？
既然教会这样建议们，那你就问一下教会，第一，你们为什么这样建议？第二，你能不能跟我讲一下圣经的依据了？因为他们给你建议了，你又没有这个认定，那你当然就直接就问他们了。因为如果我们跟你说，如果我们告诉你说，圣经就是说的你在家教育，你不就是两边扯了吗？明白吗，姊妹？我要是我是你的话，那我就跟教会里的说，那你们能不能告诉我？
哦，对对对，这
为什么
我
不能在家教育？然后你就跟他说，那这个在上学，人类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这个大家普遍的都上学，有多长时间的历史？
嗯嗯嗯，
是不是？这不就很简单的吗？然后。
还有一个就是
你要问教会，因为教会记住它也是人的组织，而且特别是在那种文化中的教会，它多半的思想还是受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受圣经的影响。
对，
是不是？
就是我最近在跟教会在说我的依据，就是我按照圣经，第一，按照示码，就是那个以色列人啊，你要听，无论坐下起来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是按照列王记上下，就是他们的父亲很饿，然后但是孩子们就是那些人会抱怨说，神啊，你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丈夫，预备这样的父亲很饿，我们要学他们要对，但耶和华说不，你们可以学习我神的话。不要照你父亲的恶去行、
啊、是的。
然后这个是我这个一个依据。还有一个就是按照神的主权，神为我预备的丈夫，就是说他确实是这样的生命状态，我没有办法去抵抗，因为他很坚持。
对、
就是、
姊妹啊，
就是我
跟你讲，
我找了这么多圣经依据，
对、
哦、我找了这么多圣经依据，
还在加上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哦、以西结书第十八章、哦、OK、哦、然后呢姊妹，其实像这种你看圣经，你就会发现这个亚哈斯的儿子是西西家，亚哈斯多坏，西西家多好，西西家的儿西西家的儿子是马拉西，亚哈西西家多好，马拉西多坏，马拉西的儿子是亚门，两个都是混蛋，亚门的儿子是就塞亚，是约西亚，约西亚多好。所以你就是母亲对孩子的影响的力量是巨大的，只要你很敬虔、哦、你教导孩子正确的看待他们的父亲，要尊重父亲、哦、要尊重父亲，但是呢要怜悯父亲，为父亲祷告。
对对，
这样的话
对
往往
我每天都这样做。对
对，往往父亲身上有的毛病，如果你教导的好，如果上帝有怜悯，往往你的孩子更不会有，因为他看见了父亲被罪捆绑，做罪的奴隶的那个可怜的样子。
对对对，他现在还是
每个几个好玩哈，你看那几个好玩，他们都有好母亲。
对，
哦，
嗯，
哦，
你去看他都会特别提一下。
到目前为止，就是我是每天都带孩子为他父亲祷告，然后孩子们也每天主动的劝勉他的父亲，反而是劝勉他的父亲为他的父亲祷告，
是的，
都是这样。
所以这样很好，这就为什么我们认为你应该在家教育。这就为什么如果你教会的人说你不适合在家教育，你就跟他们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我不适合在家教育，能不能给
我
拿出全备的圣经真理，然后再问一下，这学校教育是在人类历史圣经到现在已经3500年了，从过去3500年人类历史有多大的多长时间人都要去上学校的，这些孩子上学校的结果是什么？是不是基本上都是背弃了父母的信仰？
对对，
就问一下你教会的人嘛，因为我刚才说了，在我们的教会虽然是基督徒的组成，但是要明白教会里面的人也是人。
嗯，
第一不都是成熟的基督徒，第二不都是真基督徒，他也受文化的影响。
嗯，
所以我们的中国文化就是我们很崇尚上学。
嗯，
是不是？
对，他们都是在家，他们都是上学的，他们的孩子
是的呀，是的呀。你就别说那个风华和我也是在中国上的学呀、啊，所以让
我们
抛弃那些。
因为我们家是我们教会第一家在家教育的，没有第二家了。
是的呀，对。
然后再加上我老公的问题，教会也很清楚，咱们就说这样建议。但是我列出那些经文，列出十的主权，列出这个，我说如果十位我预备的丈夫很敬虔的话，那就没问题 ，OK， 我们能在家教育。但是你十位我预备的丈夫，这生命小，那幼小，他有很多东西需要教会帮助，需要我帮助，需要我和孩子们一起为他祷告。就是当时是有一个就是宣教士那个师母为我找的切入点，就是你带孩子每天去灵修，为你的丈夫去祷告，每个父母不是完美的，所以当时就最近半年我都是按照这样去做，然后孩子们就非常非常的就是喜欢这种方式，他每天都是为爸爸去祷告，他们就很喜乐，然后很爱爸爸，就爸爸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这样的话会怎样怎样，我就按照圣经教导他们，我就觉得这种状态，我就是想问这种状态我们正常吗？
挺好的，挺
好
的。你姊妹，你要感谢上帝给了你一个很坚强的意志。说实话，很多妈妈没有你这种意志，你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
因为我是为了顺服丈夫，没有办法，我就是按照神的秩序，我必须顺服他呀。因为他非常坚持让我在家教育，不管是动机是不纯，还是说现在他感觉到神在呼召他，虽然他感受到他有很多的罪，不能去完全对付掉，但是他知道他这些孩子们为他祷告，他感受到这种关系，他是不能放弃这种关系的。他觉得就是把孩子如果扔到学校的话，他就很难受，他受不了，他就觉得，
嗯，
目前就是这种。然后我呢，就是觉得我担心孩子去学校以后，我就不能每时每刻的看着他去纠正他，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孩子说一些脏话，不是脏话吧，就是不符合神的话。就是我要去纠正他，就不告诉他你要言语圣洁，就是刚才你们讲过的污秽的言语一举不可出啊什么，这样每天都在教导他这样。但是到学校，因为我是我老师，
姊妹，我们下一个好不好？
那下一个，
你的非常好，感谢
你。我们再有两个
啊，
好，那个陆，请叫陆的，请打开那个麦啊，请讲，
是，
请讲。哦，他下去了。好，那个 Zoom 用户 ，Zoom， Zoom 用户，请你打开啊，请讲。
你好，你好，姐妹。
哎，
我就是刚才有发问题给你，就是我的丈夫还没有信，然后我刚听了你的问题，我就是觉得，就是我的孩子。就是我觉得自己错失了以前小的时候，就是自己就是以打骂的方式，因为自己比较忙，然后现在就觉得自己错过的那个年龄，然后我的女儿她现在都有聚会生活，都有读经，然后她现在是高中生，然后就我刚才听你的分享，我就觉得她有点像法利赛人那样子，然后儿子的话就是现在是不给我机会讲话，不给我机会管教他的那种，然后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嗯，你已经意识到你的问题，你小的时候是打骂他们的方式，所以我觉得首先从你自己的悔改，然后跟也是我不知道你跟丈夫的关系怎么样哈，需要跟丈夫尊敬丈夫，
就丈夫关系，
嗯，
有在跟 关系，就是我都特地就是会在孩子面前就是会比较，就是会帮我们的关系就是会比较好，那我也平时也比较顺服他。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因为你也要跟孩子认错。我第一课的时候就讲父母如果跟孩子的关系就是破裂的状况，就你特别你讲到你儿子那是一个破裂的状态的话，你需要跟他重建关系，要去找出来是因为什么事什么原因破裂，因为什么时候破裂啊。
但是他现在好像已经不给我机会了，因为我现在只要一说一句话，他就说我就是什么自以为是，什么都不懂，什么什么这样子。
那你
就是
姊妹，你的儿子15岁哈，他这个年纪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他是这种光景的话，你现在的话，姊妹，我觉得你要调整一下你的期望。什么期望呢？就是你的期望不应该期望在你的儿子怎么回应你这个上面。如果你的期望放在这个上面，你会非常失望。
对，
因为到这个年纪的孩子，别说你跟他以前关系不是那么，从小没弄好，即使弄得很好，到15岁的时候，个性强的男孩，到这个时候跟妈妈就是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就是跟妈妈在分离，自己要独立的那个阶段，更何况你的儿子有这种哈，所以你要调整你的期望。如果你不调整你的期望，你自己很难受，而且你会跟你的儿子的张力会很大，
更大，
更大。
而且期望这个时候你不能再唠叨了。
对啊，调整你的期望是什么？
我都不敢讲话。
对，就是说我不敢讲话，但是我关注他，
对，
瞅准机会。如果他给我机会讲话的时候，我就准备好我要讲话，讲好话。就这样就行了。就是说你的期望，你要调整你的期望，这样你就不会很难受。我的孩子到这个年纪也是这样的。我就是说调整我自己的期望，否则的话你总是会觉得你自己会很难受，这样的话很影响就是你跟他继续交往。
是我自己，其实我每一天都有一个祷告聚会嘛，然后我自己其实在里面就是有那种修复哈，有那种不然心里有的时候会很受伤。因为真的是
祷告我后面讲到那个那个孩子如果有网络啊有这种捆绑的，已经就跟父母一般都是关系很糟糕了，像这种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我们怎么样父母怎么跟孩子建立关系，我后面两堂课会针对这种孩子青春期的问题父母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这个重建关系这个是第一步，但是你这个时候你没办法去，你知道吗，一般你们如果是在敌对破裂的状况，你就没办法去管他，你知道吧，你只能是一个是为他祷告，然后另外一个真的是求神灵敏保守他的心，那另外一个迫切的祷告。那个像那个我知道说像奥古斯丁的妈妈还有好久那个妈妈祷告都是祷告很多年很多很多年孩子才开始改变都成年了，孩子都成年了都出去了，
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心里可以现在就是可以接受他对我这种不讲话的这种，就是我不会受他这种影响，之前是很受伤。那我就是不知道说就是因为我想要帮他，然后或者是我想要说就是我现在已经是在做，我就尽量就是说好话，然后就是让他对我满意的那样子，然后我就是不知道我要怎样才能够就是影响到他，起码我就希望他能够去聚会这样子。就是我要怎么做，
不是去要求他，这真的是神吸引他，所以我就讲到了，如果你只是外在的规范的话，他要他哇他去教会他就会好，不是的。
姊妹姊妹去教会是为基督徒准备的。
对。
如果他是个慕道友，你让他去教会他不就更加的难受吗，
而且更加被逆。
对。我有个孩子当他开始背起上帝的时候，他上高中他跟我说我不是基督徒了，从现在开始我不去教会。
没说他之前我因为你我才不信的，他说他本来信的，他说我就是因为你我才不去教会，他这样跟我说。
没关系啊，他说话去刺激你啊，你就说哦，那很对不起了，那我注意以后尽量做好了就行了嘛。
嗯，也不是要去讨好他，
对，你也不要讨好他，
你不要刻意去讨好他。嗯，
对，
嗯，
你就注意你自己要在上帝面前站稳，你不要被任何人给牵制，因为记住有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没做好，但是即使我们做的完美无缺，我们的孩子也是罪人，是不是？你看看这个亚当夏娃，他的父亲该是天下最好的父亲吗？再没有更好的吗？他不是，他都连原罪都没有，他还照样犯罪。
嗯，
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在任何处境下，我总是要检查我自己，而且记住，就是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我认罪悔改，以后改好，就不要再去总揪着过去不放了，因为你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对，你没办法改变过去，而且很多父母交往过正，就我过去哦，这做错了，然后我现在就拼命去讨好，就走另外一个极端。
对，所以你就是在上帝面前，不管你的孩子
拼命想要去弥补，最后就走另外一个极端。
其实我过去就是他大概在初二年、初三、初二年的时候，就是我有跟他认罪悔改过，而且他就是他也接受了嘛。那后面就是抓着我，比如说我以前打他这样就抓着，就是我叫他举例，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会要求就年轻的弟兄姐妹来探望他，希望他能够有同伴嘛。然后他就跟这些弟兄姐妹说我妈多坏多坏多坏多坏。那我说你可以举例嘛，就比如说你觉得我哪一件事情我可以改嘛。然后他就都就现在的事情，就这两三年的事情他都没办法提出一件，都是讲过去，就是讲很多很多都是讲过去。然后
姊妹，
我在听。
你饶恕一个人，你转眼你睡一觉起来，第二天就好了吗？
不是的，嗯，
是不是？如果你的妈妈，如果你恨上你妈妈了，你睡一晚上起来就好了吗？在你的儿子的人生短暂的人生中，你在他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关系。你对他的伤害，你指望他睡一晚上，第二天就好了吗？
嗯，不是你好像道歉一下哇，他就
所以你要 let it go， 就是说你不要就是纠结。我的孩子有个孩子也是哼哼唧唧的说我以前没做好，都说了几年了，那每次说咋办？每次说我就很对不起哈，我认罪悔改就行了。
嗯，
就现在就是有一个难处，就是在生活当中每一天，因为他们上高中会比较累嘛，然后就每天都对我就是好像都有极度的不满，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根本就没有犯错，而且我真的是尽我全力在做，就是会、
好，我问你一下，你全力做什么？你做什么？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都很早起来，然后他们就什么都不用做，就比如说吃一下，然后就要开始吹，因为我还要做他爸爸吃的，然后就比如说垃圾也不拿，平时自己
的。我问你一下，你是在台湾是吧？
没有没有，我在中国，在福建。
OK， 我问你这个问题是这样吗？你伺候他多了吗？他你即使得罪他，你也不需要伺候他吗？他这么大了，他的事儿该自己做他自己做。你别说你的儿子对
你
有意见，他没意见换一个人，你对他从小关系很好的，你现在伺候他多了，他也会挑骨择米的。
嗯，
你就是你那个方面是有问题，你这个方面问题更大，你把那个孩子当巨婴养。养巨婴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养到一定的时候，他，你想想，你记住啊，当你伺候你的孩子的时候，他三岁你伺候他，你的水平是那样的，但是他吃东西，他的嘴越吃越刁，你到十五岁你还做、你做的水平跟以前差不多，他当然觉得不好吃了。
嗯，对，
说明你有问题，因为你为什么天天伺候着他，是不是？
嗯，不要交往过，就是不要去想要带着弥补的心态、
你说我伺候他，当然了，
如果你在
很简单，你如果你在外面弄个当官的，在外面吃饭，他天天吃餐馆吃多了，你说他还会说那个餐馆好吃吗？肯定说不好吃嘛，那要换口味了嘛。
对，
他到这个地步怎么办？你就让他自己做事了嘛。我的孩子从十岁开始，他如果在家吃饭，说哪一顿饭不好吃，哎呦，我说那不好吃，那太好了，说明你的水平很高，你做的比妈妈好吃。你说你想吃啥，我就买原材料，明天你就自己做了。OK， 就这么简单，我不做了。第二天我就坚持不做，我饿着我也不做饭，就让他做。他做完了以后发现他做的没他妈做的好吃，他就不抱怨了。
像我儿子他 他比较壮不吃，然后像我女儿她要是不吃，她是真的可以做到一整天都不吃的那种，我试过好多次，然后我真的就觉得好像两个孩子很不一样吧，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然后两个都很不一样，然后我就觉得，
但是你15岁和17岁的孩子他应该可以照顾自己，这种孩子你越照顾他，他越会嫌你照顾的不好，这就是巨婴综合症。
对啊，而且我自己也要工作，然后我就觉得怎么这么不体谅，然后女儿
不是不体谅，是
不是本身是
你
自己
跟他相处你没有智慧。
对，
就是你那个问题，你以前打他了不对了，你现在拼命的又为他做也不对，两个都不对，
我都是不对的。
然后我有的时候他心情好的时候我问他，因为我尽量都在小孩子面前为了他爸能够去信主嘛，然后我说你们就是见证，你爸能不能信主就看你们，然后我经常会说他爸爸有多好多好，然后他们跟他爸爸也挺好的，就是他爸爸话不多，但是他们会说，意思就是说他爸能给他正能量，说我除了会做吃的其他什么都不会，他说你不会这个、
就是
啊，
你本来这样说的就是对、啊、
所以我现在就说一下，把你做吃的时间拿出三分之二用来做其他的事儿，你就其他的东西会了吗？这么不简单，你他15岁17岁了，你天天做吃的，这个其实在我们以前的公开课我讲过很多次，我说你这做妈妈的，你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婆婆妈妈的做吃做喝的，你以后还想这样成个老妈子呀，你的孩子就瞧不起你，就是说的你这种情
况。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不知道我该，
就是你的孩子呢，就是你慢慢的
你需要悔改，姊妹，你需要悔改，你前面你做错了你悔改，你现在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
你
去养
鸡，你做另外一个，对，
你把那个做吃去伺候他的时间拿出来，三分之二拿出来读进去，
对啊，
追求自己生命感，
你就会学很多东西了。是不是？
但是
我跟你说嘛，我孩子的道义的时候他也开始挑剔，觉得你做的不好吃，那当然了，天天吃你做的东西，那当然过一段时间就不好吃了嘛。所以你就要创新了，就让过一段时间让他做了嘛。
对，好，我们时间到了，因为我们待会还有上课，已经23，今天已经超时了啊。那个今天就到这，小琴你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
Okay. 天父上帝啊，我们为刚才的那段时间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主啊，你要我们做父母，主啊，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你让我们看见你是我们的父亲，你就在给我们做一个最好的榜样，教导我们你怎么对待我们，你是把慈爱、公义和这个信实平衡，你就教我们怎么样做父母，也要把公义、慈爱、信实平衡第一。第二呢，主啊，你也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的孩子那么悖逆、那么忤逆、那么刺伤我们的时候，你也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在你的面前比我们的孩子在我们面前糟糕多了。如果每次想想我们是多么在你面前多么的恶心你，让你难受，悖逆，不听你的话，你怎么说我们都不听，然后还整天抱怨。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在你面前比我们的孩子更糟的时候，主啊，我们也要一个是悔改自己，再一个也是调整我们对我们孩子的期望，主啊，求你真的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真的能够真正的看见你让我们做父母，我们到底要学到哪些属灵的功课，不要整天只把眼睛盯在地上那一点小事上，这样的话越看越难受的。主，求你真的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提起来，能够站在你的位置上，重新来审视我们做父母的这个在永恒里面是什么意义。求你帮助我们都有一颗温柔的受教的心。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我们今天就到这，晚安。
好。